无印良品，良燕。回到今天的无印良品，我是梁燕。今天我们节目整个的时间呢是交给了风行现场，小风呢是从多伦多给我们带来上个周末多伦多骄傲大游行，同性恋骄傲大游行的一些故事。我们继续有请小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Pride Parade 呢，就是说所谓的骄傲自豪大游行
大游行，我们两个人刚才说的骄傲自豪都没有问题，自豪大游行
是我觉得骄傲也好自豪也好都是一样的意义哈。那我觉得本身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呢，我自己一届一届的参加，包括不少我们这个社区的人群里面的一些声音也都表达出来，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 Pride Parade 呢主要是比较倾向于就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倾向。那因为你知道怎么说，就是这个 LGBTQ 的人群呢被人称为是 pink dollar, 你知道吗，就是
有很强的消费啊这样的一个能力，经济体，粉色经济体。
是没错，因为可能就是非常多的大的品牌呢都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一个市场。
市场。
同时呢任何一个品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LGBTQ 的人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酷的事情去做。那如果说大家都去支持这个所谓 Pride 呢，那么就变成说好像似乎他们自己在公关的方面 PR 方面也会赢得一些分数啊，同时又会赢得一个这么好的市场，所以就有很多的大品牌是趋之若鹜的大的公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会觉得说，比如说你在Pride Parade 里面看到最做的最漂亮的最大的那些 float,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品牌赞助的。
品牌赞助，对对对。
那么可以说呢甚至于有一些在现场我们发现好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 hand out 一些 free condom 啊，就是这个免费的避孕套啊，或者是这个安全套啊，或者是什么甚至于 sunglasses, 这些都是 branded。
对
啊，甚至于有一些还必须要
用某一个品牌
某一种品牌的，
对，
像这一些的话我觉得都感觉是做得过头了。
所以就是说你的感觉是整个的同性恋骄傲自豪大游行越来越商业化了，那么这种商业化可能就会比如说每一次像今年就更是了，除了出斗之外还你们的省长，当然他自己本身是个 lesbian 所以他有出席，然后有市长也有出席，就好像变成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去把它当成一个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闹啊嘉年华会啊，但是也会不会就是失去了他原本有的那种抗争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多LGBTQ 的社区里面的活动家们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会失去本身他的这种就是提出问题然后讨论然后去争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我觉得可是大家都还是有一些 awareness 吧，当然我们其实还是很需要这是包括像政府
是
包括像我觉得这一次三级的政府都出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哈，
对啊，
就是前所未有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同时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就是还是要在这个活动中保持一个 integrity, 虽然是我们很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但同时呢
但是也不能够
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加拿大除了多伦多大的城市，像我知道蒙特利尔每年都会有，温哥华每年都会有这个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是没错，在加拿大呢我觉得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像Toronto 的这个游行呢是现在是目前是每年都在和 Canada Day 的这个 Long Weekend 在一起。那么像 Vancouver 和 Montreal 这其他两大城市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 Pride Parade。 那 Vancouver 呢是一般都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这个时候，那么今年也是同样的是七月的31号，会是在温哥华的这个大游行。那 Montreal 的呢一般是在8月份，那今年2016年是在8月的8号到14号，他们是有一个也是一周的这样
的
一个时间，像那个 Pride Vancouver 呢也是基本上都会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来庆祝哈。那其实除了这些大城市之外，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像 Ottawa 呀 Edmonton Winnipeg even Prince George
Halifax
PEI 这些地方，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
我今年还看到的是，甚至是 Surrey， 就是在 BC 省的 Surrey， 是
Vancouver
Surrey，
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因为 Surrey 是一个非常的 South Asian 啊centric 的一个地方，对吧？就是南亚的这个人
群
啊，就是比较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progressive 的进步啊。那像。在 Ontario 像 London 的这些小城市也都开始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Pride Parade，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社会慢慢推进的一个结果嘛。
刚才说到了亚裔人群集中的一些城市会有同性恋骄傲大游行，那华裔社区中港台吧，这些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现在在亚洲来讲呢，我觉得台湾还走得比较前面，就是在华裔社区里面，台湾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他们现在已经也每年都在举行他们的 Pride event，今年台湾呢是在十月底，那大家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很多信息。那我觉得在台湾的游行呢，也很受到当地的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吧，就是带来很多这个话题啊，带来很多的这种就是平权的一个先河。也在推广这个所谓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婚姻平权的这样一个议题。而在香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在早期香港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不少的活动啊举动的，走在比较前列啊。但是近年来，我觉得完全是在倒退的一种状况。
对，
我觉得这跟香港本身的整体的政治气氛也是相当有关系的。
我记得因为有一年，那都已经是十几年前，我们在香港见面的时候，你就是去参加一个同性恋方面的一个研讨会。那我当时的感觉是觉得香港在这方面还是走得蛮前的。那中国国内呢？
在中国国内，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国内不可能是，
对，就不可能是一个官方式的，
属于地下和 unofficial 的这种状况啊。那但是呢，在这一两年，包括在上海，还甚至于像一些小城市，像长沙，都有出现过这个 Pride Parade，怎么说呢，也算是游行吧，但
就是一些小的 event，
大规模的游行，
对，
但是像上海的这个 Pride 呢，基本上现在每一年都在做，包括有一些本地的活动家，包括像来自于很多本地大学里的学生的组织啊，包括像那个一些在当地的外国人，他会组织在一起来做这些活动。中国的像一些甚至于比较偏远的地区，像新疆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同性恋组织在不断的就是为这个平权做推广。虽然说在中国是完全处于地下和非官方这种状况，但是也不能阻挡大家对于这个平权的这种争取的这个行动和欲望吧。最后我们说一下有些什么 tips 呢，还是怎么样？这结束轻松的话。
好，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攻略。那你的经验怎么样？
好笑的一个话题，因为说其实大家都是有开始慢慢很多人群都每年都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几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是首先要穿 comfortable 的 footwear， 一定要脚上穿的舒服
一点，因为要站很久，
等待很长时间。
是是是。啊，这是你的经验之谈是吧？你是哪年穿了高跟鞋吗？
所谓经验之谈，就是第一就是要有 comfortable 的 footwear， 另外呢就是像 sunglasses 帽子这个遮阳伞之类的，就是一定要备齐而且一定要就是带好水啊各方面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早去占一个好位置，不然的话呢你会看不到很多的精彩的部分啊，可能拍照啊什么发照片这些的都不方便。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研究一下行进的路线啊，在行进路线过程当中有一些那个高层楼层里面可以跟那里的住的
然后你就
居民做交朋友的话，你可以去他们阳台上屋顶上可以看到更好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在游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人在这个阳台屋顶上跟我们在欢呼
哈。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还是要穿上这个彩虹颜色各种颜色去表达自己。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人群当中来，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带一个那个 water gun， 因为大家在游行的时候都走得很热呀，
对对对，然后就
大汗，然后
喷水
喷喷水降降温，
加加油这样子降降温。对，好，今天谢谢小峰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从加拿大讲到亚洲，然后再讲回一些这个攻略。好，谢谢你。
也非常感谢梁燕能够在无印良品节目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给我们这个 LGBTQ 人群一个机会吧。
是，我一直实际上觉得在广播里是需要更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哈。感谢小峰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介绍，他的风行现场讲述的就是上个星期天在多伦多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同性恋这个话题，我想在艺术界，在演艺界恐怕会有更开放的一个空间给他们，但是真正的出柜，真正要面对社会的偏见和压力的话呢，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哈。而且即使是现在这么主流的人承认或者是关注或者接受同性恋，其实还是有对同性恋的仇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节目里就谈到的上个月发生的奥兰多枪击事件，套用一句话说呢，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上的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群的歧视或者是说偏见少一点。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有点点调侃式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李白。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无印良品，我是梁燕，下星期的星期天下午6点到7点我们再会吧。有节目在